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7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共同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西班牙中央政府今天展开与时间赛跑的紧急行动，誓言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议题的公投。西班牙宪法与法律禁止举行地区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区议会昨夜今晨在激烈辩论12小时以后，以72票同意、11票弃权表决通过了举行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法案。该法案决定10月1日举行独立公民表决。朝鲜日前举行的第六次也是最大一次的核试爆，引起国际社会一片谴责。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出台比以往更为强硬的谴责议案，但世界对制裁北朝鲜却没有一致，凸显分歧。韩国敦促联合国最新制裁应当让朝鲜尝到苦头，但韩国总统文在寅试图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切断对平壤燃油供应，没有奏效。欧洲联盟今天酝酿制裁朝鲜。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抵达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开始为期五天睦邻访问。哥伦比亚民众夹道欢迎方济各，方济各鼓励哥伦比亚继续和平进程，同时也为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祈祷情势稳定，同时对拉美国家首飓风伊尔玛威胁深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5日宣布废除梦想生的计划，遭到美国政商界民权团体的反对者齐声谴责，16个州向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阻止特朗普废除梦想生的计划。
下面我们继续请小山为大家介绍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朝鲜日前进行的第六次也是最大一次核试爆，引起国际社会一片谴责。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出台比以往更为强硬的谴责议案，但世界对制裁北朝鲜却没有一致，而是凸显分歧。韩国敦促联合国最新制裁应该让朝鲜尝到苦头，但韩国总统文在寅试图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切断对平壤燃油供应，没有奏效。欧洲联盟酝酿制裁朝鲜。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打了电话，通话后特朗普缓和了对朝鲜的威胁口吻。特朗普想到了向亚洲盟国多卖武器抵抗朝鲜的办法。朝鲜居民今天万众在平壤载歌载舞庆祝试爆氢弹成功。韩国针对朝鲜的核威胁强化了立场，从先前的缓和与摇摆向强硬倾斜。韩国连同日本成为最希望联合国严厉制裁朝鲜的国家。据路透社说，韩国敦促联合国的新制裁应当让朝鲜尝到苦头。联合国安理会先前已经通过了数次程度不同的制裁决议，不过韩国没有成功说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总统普京切断对平壤燃油的供应。韩国总统文在寅昨天在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时，这个尝试显示没有奏效。欧洲联盟今天商议对朝鲜施加制裁的议题。据法新社报道说，欧盟显示是在联合国的制裁新措施之外，而商议采取欧盟单方面的制裁。据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欧盟成员国外交与国防部长将讨论进一步对朝鲜制裁的事宜，这是欧盟对朝鲜施加更多国际压力的部分行动之一。另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6日就对朝鲜行使武力的可行性表示，并不是我们的首选。在被媒体问到是否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时，特朗普发表了上述的回答，透露出特朗普目前力争按照传统方针解决问题的想法，即通过经济和外交施压迫使朝鲜进行对话。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说，特朗普9月6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电话磋商，两人就针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达成一致。电话磋商以后，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习近平想做些什么，我会关注他能否做成，表明期待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 法国宪法委员会批准政府有权利通过政令修改劳动法。据称，根据这一决定，委员会将不会审查政府致力于强化社会对话的政令。相关政令政府可以自行执行，这给总统马克龙五年任期的重点承诺再次放出绿灯。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早在今年的8月2号，议会就通过了提案，让法国政府有权利修改劳动法了。但是在此期一个星期之后，60多名的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法国不屈服党人向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提交了抗议，要求法官们宣布整个劳动法的改革计划是违反宪法的。今天宪法委员会的声明便是给他们做出的回应。委员会表示，无论是政府介入的加速改革方案，还是具体的执行措施，都没有忽略宪法要求的国会辩论的公开、透明以及真诚。宪法委员会还认为，授权政府去实施劳动法的改革，就已经明确了目的是在劳动法该领域进行介入行为，而不是其他。此外，委员会还批准了一份保障在泛滥的裁员情况下管理劳资调解委员会方面的赔偿款项。法国政府在8月31号公布了5项劳动法改革政令，将于今年9月22号提交到部委委员会进行讨论。对此，法国的总工会、统一教师工会等号召在9月12号进行示威游行，而法国不屈服党也号召人们在9月23号走向街头，对劳动法改革表达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5日宣布废除梦想生的计划，却遭到美国政商学界与民权团体的反对者齐声谴责。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5日宣布废除梦想生计划，遭到美国政商学界与民权团体的反对者齐声谴责。立即对特朗普的决定做出反应的是前总统奥巴马，他发表声明说，就算美国人对于移民可能有着疑虑或抱怨，我们也不应该去威胁一群年轻人的前途，他们会到这里来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前总统克林顿、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资深民主党参议员范恩斯坦等也都发表声明或讲话。佩洛西指特朗普残酷无情，目前已有400多名企业界高管联名写信给特朗普和国会，呼吁为梦想生提供保护。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等执行长都名列在联署名单中。美国十几座城市爆发了梦想生和他们的支持者的示威游行，在纽约，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35人被捕。哈佛大学等多间大学发出对梦想生的声援信，指出终止梦想生计划将损害高校教育任务，表示他们将继续招收梦想生入学。各地的民权团体纷纷表示，他们将奋起捍卫梦想生的权益。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表示，特朗普政府废除梦想生计划没有道理。已有16个州的检察长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阻止特朗普政府废除梦想生计划。加州将独立起诉特朗普政府。80万梦想生，有20万居住在加州。
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兼外交部部长助理孔贤佑称，朝鲜导弹下次可能飞越东京的上空。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孔贤佑称，朝鲜导弹下次或飞越东京上空。据多家日本媒体9月7日报道，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兼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玄佑8月30日在北京与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访华团举行会谈时，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表示，朝鲜下次发射飞越东京上空的导弹这一情形也可能出现。孔玄佑没有透露具体依据。朝鲜在日本时间8月29日发射导弹，经过北海道上空。据日方推测，孔玄佑这番谈话是中方对在朝鲜问题上主张不断强硬地向朝鲜施压而放弃对话的日本的一种牵制。8月30日，孔玄佑会见以日本公民党 众议院议员远山清彦为团长的由自民党、公民党、民进党各党议员组成的日中新一代交流委员会第五次访华团，会谈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对于朝鲜形势，孔铉又说，就算在危急状态下，也有尝试对话的价值，不然就会使车闸失灵，问题只会升级，并提起朝鲜的导弹可能在东京上空通过这一推测。同时他指出，我们希望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并指出中国正在要求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民进党前党工、台北市文山小学小区大学学程经理李明哲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大陆逮捕，案件即将在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民进党前党工、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学程经理李明哲今年3月19号从澳门入境大陆后失联。3月29号国台办证实他被湖南检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李明哲被羁押到现在已经172天。他的太太李静瑜9月6号接到官派律师打来的电话，说案件即将在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他将前往大陆旁听。对于这个最新的发展，国台办已经加以证实。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表示，将会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下，确保李明哲的人身安全，并尽全力提供家属最大的协助。海基会表示，由于李静瑜的台胞证已经被注销，如果来不及新办，可以用落地签的方式前往大陆。李静瑜在台北的记者会上对大陆提出几项要求，包括公开且透明的审判，确保李静瑜的人身安全，李明哲自由答辩的权利，以及台湾司法改革团体全程旁听和中国法庭公正审判等。李静瑜声明，在亲自见到李明哲之前，他不承认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下所做的任何招供和委任。今年3月30号，李静瑜曾在记者会上表示，李明哲长期透过网络与群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关怀人权议题，把希望传达到需要温暖的地方，这些行为在文明国家的标准都是无罪的。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抵达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开始为期5天的睦邻访问。哥伦比亚民众夹道欢迎方济各，教皇鼓励哥伦比亚继续和平进程，同时也为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祈祷情势稳定，同时对拉美国家受飓风伊马尔威胁深表关注。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是的，拉丁美洲国家哥伦比亚持续半个世纪的内战接近尾声，教皇方济各今天抵达该国，会晤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和青年人。教皇呼吁哥伦比亚永久和平，祈求陷入危机的邻国委内瑞拉局势稳定。对于教皇没有公开会晤哥伦比亚反政府势力，对此格梅教士接受法广采访时表示，
Je crois que le pape est très intelligent, il va pas se laisser utiliser.
我认为教皇非常有智慧，他不会被利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势力力量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力量，教皇不会与他们合影或者对他们进行评论。教皇聪慧，而且他周围的人提供了好的建议。当然，这也不排除教皇会私下会晤包括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势力在内的代表，但是他不会让人利用教皇的形象，让某个政治势力受到特别的支持。
西班牙当局今天展开与时间赛跑的紧急行动，誓言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加泰罗尼亚大区举行独立议题的公投。西班牙宪法与法律禁止举行地区独立公投，但加泰罗尼亚议会昨天经程在激辩12小时以后以72票同意、11票弃权表决通过了举行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法案。该法案决定10月1日举行公投。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萨德发射车部署完毕，总统文在寅却跑出国避风头，韩国的兴州和金泉政府要求巨额赔偿，民间团体和在野党也连夜抗议，中国敦促拆除，朝鲜则警告端着美国给的枪不会有好下场。就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出访俄罗斯之际，韩国的国防部9月7号表示，当地时间凌晨在距离首尔市大约200公里的韩国庆尚北道的韶城里地区完成了对剩余的四辆美国萨德发射车的部署工作。朝鲜日报引述韩国国防部的消息表示，将进行四辆萨德发射车进驻韶城里地区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对当地居民的意见进行咨询。但是无论咨询与否，连夜部署的行为已经引发了兴州郡和金泉市民重集会抗议，反对者认为文在寅总统此时出国就是为了躲避风头。韩国的联合通讯社表示，8000多名警察在严密安保下维持300多名集会者的秩序，接管了韶城里地方政府大楼前面的道路，与住民发生了冲突，38人受伤，21人住院。该条道路引向一个高尔夫球场，现在变成了萨德基地，此前已经有两架发射车和一架雷达进驻。当地的居民一直抱怨数十架直升飞机、军用货车的噪音干扰烦不胜烦。在今年的4月份第一次萨德部署时就走上了街头集会，但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坚持认为部署萨德系统是面对情绪失控的北面邻居的必要防卫手段。为了安抚当地的民众的情绪，韩国政府已经接到了兴州郡大约1兆3000亿的韩元，即约合74亿人民币，用来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的9个项目的要求。而金泉市也要求中央政府拨款7兆6000亿韩元，建设公路、铁路、居民综合医院等等，换取对在当地部署萨德系统的支持。国防部则在今天表态称，考虑到民众因萨德部署而引发的不便，将适当支援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在寅政府坚持部署萨德系统之举，对于韩国的在野党正义党首李珍蔚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今天对萨德的部署表示谴责，并称部署萨德这一敏感问题的时候，文在寅总统居然不在国内，而是出访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让警民冲突重现简直无法想象。他敦促文在寅政府对民众的反对声音给出确切的回应，否则将与抗议民众继续站在一起。韩国庆南进步联盟谴责文在寅政府既不了解民心，也不了解事情的动态，已经不是总统了，根本没有开始对我们承诺的真相调查，损毁了他此前强调的部署萨德系统的程序性、民主性的正当意义，成了为了朴槿惠时期击毙当中的头号及萨德部署问题的继承人。韩国公愤方面，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也对文在寅政府表示谴责，称在此问题上文在寅直接出国让数千名警察去慰问，和朴槿惠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同时要求文在寅政府必须回答一下几个问题，即部署萨德系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要求为了韶城里地区以及整个韩半岛的和平，所有人都应该将为非法安置萨德无效化或者撤出去而共同斗争下去。对于萨德部署一事，中国已经向韩国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9月7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这一立场是明确一贯以及坚定的，再次敦促美韩两国重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关切，立即停止有关部署的进程，撤出相关设备，同时强调军事行动不是针对半岛核问题的有效选项，一味制裁不是根本出路，中国希望进行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希望通过对话、商议以及和平方式解决半岛的核问题。耿爽本人在本月6号谈及萨德部署时还评价道，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非但解决不了有关国家的安全关系，而且只会严重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同时加剧半岛的紧张以及对立，使半岛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朝鲜的劳动新闻7号则在文章中表示，南朝鲜傀儡政权高调提倡攻势性作战概念，疯狂热衷于军事挑衅行为，在朝鲜的眼里那不过是被响雷声惊醒迷离彷徨的丑态。评论警告道，南朝鲜当局应当正视朝鲜的强 强大军事实体和大势所趋，慎重行事，端着美国交给的枪，妄图侵略朝鲜，将注定遭到正义的打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由您南为您编播的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一起聚焦了萨德发射车部署完毕，总统文在寅却跑出国币风头，韩国的星洲以及金泉政府要求巨额的金额赔偿，民间团体与在野党也连夜抗议中国敦促拆除，朝鲜则警告端着美国给的枪不会有好下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周四出版的法国日报的头版头条，除天主教十字架报关注法国面临从叙利亚返回的激进分子儿童的难题，及经济报纸回声报以马克龙将改革法国国铁开篇外，其他如费加罗报、解放报与人道报的首页均被超级飓风伊尔玛周三横扫加勒比海安德烈斯群岛，对法属圣马丁岛和圣巴泰勒米岛造成毁灭性的损害所占据。解放报的报道称，安德烈斯群岛从未遭受如此强烈的大西洋飓风侵袭，伊尔玛以时速逾360公里肆虐该区，法属圣马丁和圣巴泰勒米岛因此受到重创，飓风过后岛上一片废墟，已知两人丧命，但详细的伤亡情况仍在清查。法国海外领土部长吉拉尔丹已前往瓜德卢普岛评估飓风灾害情况。周三在巴黎开完内阁会议后，吉拉尔丹表示说，伊尔玛在当地吹翻建筑物的屋顶，造成淹水，并切断巴黎与法属圣马丁和圣泰勒米岛之间的通讯联络。法国总统马克龙同一天晚些时候也表示说，风灾损失将严重且残酷，有关救灾部门已经全体动员，政府应对灾害的紧急资金也已启动，另外国民重建计划也将尽快出炉。法属圣马丁岛人口约在4万人，圣巴泰勒米岛也有9000人左右。费加罗报的相关文章指出，从当前飓风伊尔玛风暴中心的路径来看，预料将在周四横扫多米尼加共和国北部海岸。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说，这个飓风的中心强度是大西洋飓风有记录以来之最，且是82年来将袭击大西洋盆地的前五强飓风之一。文章还说，美国德州尚未走出哈维飓风的阴影，现在又得面临伊尔玛的严峻考验。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同意佛罗里达州波多黎各以及美属维京群岛进入紧急状态，动用联邦救灾资源。马克龙总统周四晚将在雅典发表有关团结欧洲的讲话，也成为解放报国际版的报道重点。报道称，马克龙将释放出对欧洲未来要有信心的讯息，借此翻开希腊债务危机的新一页。另外，《回声报》有一则关于中国通信市场的报道。该报道称，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相继发布2017年上半年财报后，上个月，中国电信也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电信经营收入达到人民币 1841.1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1%， 服务收入为人民币 1685.47 亿，比去年同期增长 6.8%， 增幅高于行业的平均。报道指出，中国通信行业竞争得十分激烈。从这家龙头公司的财报看，好消息是中国电信通过积极转型，让包括流量经营、ICT 和互联网应用等新业务持续增长，奠定了未来稳步发展的基础，至少不会如中国联通一般，在压力下有点扛不住，以混改寻活路。 另一方面，中国电信的业务规模也在快速扩大，上半年移动用户净增1485万户，达到 2.3 亿户，其中的 4G 用户超过 66%，为 1.52 亿户，手机上网总流量同比增长 126%， 宽带用户达到 1.28 亿，其中光宽带用户达到了 1.17 亿，占比超过 92%， 特别是100Mega以上的用户还占到了 37%， 进一步拉大了和竞争对手的差距。不过坏消息是，中国电信的各项业务未来依然面临不少竞争压力，新业务整体规模有待进一步提升。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摘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节目观察中国，一起来收听。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9月3日至5日在中国厦门举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金砖峰会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世界舆论对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的关注出现了再刷新，这反映了尽管外界看金砖的态度蛮复杂的，但金砖的实际影响不断扩大。金砖五国领导人每年一句，甚至不止一句，这种长期的坚持已经说明有一些重要的共同需求把他们从百忙中拉出来坐到一起协商。五个新兴大国的领导人没有时间和兴趣仅仅为了给高盛分析师基姆·奥尼尔提出的金砖概念捧场而费时耗力倾谈。一些西方人士看不懂那些需求，他们以冷战时期的西方旧经验看金砖，发现了金砖五国的诸多不同，因而断言金砖在褪色，没有前途。不能不说，这种分析还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那些人金砖应该褪色的愿望。金砖不是传统的首先服务于地缘政治的国际组织，他在倡导实践新型国际关系，而不是要搞成一个同盟体系应对一个共同敌人。五国都面临围绕发展的挑战，都受到来自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某些不公平对待，他们都有一些权利需要争取。金砖机制提供了放大五国声音的机会。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余哲远的评论说，就在几天前，中两军还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令人担忧厦门金砖会晤可能出现五缺一的尴尬场景。如果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印边境对峙至今仍在持续，莫迪不到厦门参会将是大概率事件。这不仅让厦门金砖峰会成果大打折扣，甚至也可能让会晤成为金砖国家分裂的标志。好在中印两国领导人没有被各自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双方从大局出发，通过谈判和妥协化解僵局，边境对峙和平落幕。结果中印关系重返正常，金砖会晤如期举办，正可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用慧眼，中国许多热血网民对官方处理中印边界对峙的方式并不满意。让他们疑惑的是，中国在一穷二白的1962年就曾大胜印军，为什么这次面对越界的印军却畏手畏脚？难道为了一个金砖会晤就要如此委曲求全？这还符合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吗？但是从更大的层面考虑，中印两国领导人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对峙的决策显然更符合两国和整个地区的利益。厦门金砖会晤顺利开幕，以及金砖会晤渴望取得的成果和金砖机制的前景，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印对峙和平落幕的明智与重要。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中印两国在东朗地区的对峙危机获得解决，使金砖峰会最终得以顺利进行，但由此折射出金砖峰会的脆弱性。事实上，金砖峰会发展至今已形成中国一枝独秀、其他四国难以为继的现象。 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仍然金光闪闪，成色十足，而巴西南非则陷入负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的困境，经济发展每况愈下。俄罗斯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经济结构转型缓慢，印度因税改土地和劳动力改革失利开始发展失速。这四国与其说是金砖，还不如说是泥砖。他们参与金砖峰会的目的就是期望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得到更大的贸易优惠。虽然峰会也发表了宣言，但这种大而化之、空洞乏物的说辞难有真正的约束力。习近平强调，金砖峰会不是清谈馆，而是行动队，已清晰地点出了问题所在。中国近年来在多边外交方面频频出击，包括二十国峰会、金砖峰会、亚太峰会、上合组织等，领导人出席这些峰会疲于奔命。中国外交要改变过往好大喜功的做法，更加注重实际利益，尤其是多边外交时更应务实。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政府誓言阻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公投，如何严厉制裁朝鲜呢？国际社会凸显分歧大。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兼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玄佑表示，朝鲜导弹下次或许飞越东京的上空。面对起诉法国宪法委员会授权政府改革劳动法，马克龙五年任期重点承诺再次破冰，方济各到访哥伦比亚巩固和平。中国禁止加密货币用作代币众筹，比特币币值极限。伟大舵手祖印失灵，毛新宇在十九大党代表出局。中大港独标语被撕掉，多间大学相继跟进悬挂以示声援。武昌职校豪华班兰博基尼、宾利等名车任由学生拆完。湖南法院将审米林哲案，李静瑜获赴大陆旁听，要求自由答辩权。下面是我们的节目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来势凶猛，周三升至极度危险级别的大西洋飓风艾玛正在加勒比海岛屿及国家肆虐，法属圣马丁岛及圣巴泰勒米岛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两个岛屿几乎全部被摧毁，至少已有八人丧生。法新社报道指出，为了了解本次飓风造成的破坏程度，法国派出一架侦察机，这架侦察机于周四黎明时分从法属安第列斯群岛起飞，前往受灾地带。法属圣马丁行政区官员吉布斯在接受加勒比国际电台访谈时指出，整个岛屿 95% 的地区遭到毁坏，破损船只随处可见，民房坍塌，屋顶被掀，一片狼藉。当地受灾的情形令人震惊和恐怖，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发表讲话，表示将尽快推行全国性重建计划，同时对本次飓风造成的受害者和损失表示惋惜。马克龙指出，
Il est à l'instant où je vous parle trop tôt pour tirer un bilan chiffré quel qu'il soit。
目前估算这场飓风造成的损失尚为时过早，但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各位，这场飓风带来的损失不仅惨重，而且十分残酷。我们对受害者感到惋惜，两个岛屿遭遇的物质损失极为严重。今天国家动员了所有的机构，以尽快恢复与当地的联系，确保救援机构的工作顺利展开，照顾伤者，安顿难民，尽快向他们提供水和食品。由于本次飓风异常猛烈，它造成的损失正在整个地区蔓延，因此政府的全面动员不仅面向这两个岛屿的同胞，也面向整个地区的朋友。法新社报道指出，艾玛飓风带来强风豪雨，其猛烈程度前所未有。法国海外领土部长吉拉丹披露，圣马丁政府办公大楼遭到摧毁，医院等建筑物屋顶被掀，并出现灾后打劫现象。不过吉拉丹在一次记者会上宣布，已向当地增派60名巡警，恢复了良好秩序。 另一座法属岛屿圣巴泰米勒岛周三上午遭遇艾玛飓风袭击，飓风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风速席卷该岛，暴风夹杂着暴雨，引发10到12米高的巨浪。圣马丁岛和圣巴泰米勒岛均为法属岛屿，其中圣马丁岛约有人口35000人，圣巴泰勒米岛则约有人口9500人。圣巴泰米勒岛和圣马丁岛两个岛屿遭遇飓风后，法国政府宣布成立紧急基金，协助当地的重建工作。为了有效地展开救援，法国当局在加勒比海海外省瓜德鲁普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皮特尔角设立了后勤基地，将来自法国本土及其他海外省的救援物资集中起来，随后通过空运或海运方式运送到灾区。海外领土部长吉拉丹率领一支由120人组成的增援队伍，已在昨夜今晨抵达瓜德罗普。爱丽舍宫方面披露，总统马克龙也将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赶往灾区。艾玛飓风同时席卷了加勒比海其他一些岛屿，安提瓜和巴布达国家电视台引述首相加斯顿·布朗披露的信息指出，该国 90% 的民宅遭毁，重建需要数年时间。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由于电网受损，一半民宅和企业陷入一片黑暗。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略向媒体表示，从未遭遇如此强风袭击。波多黎各虽然损失惨重，但灾情应轻于安提瓜和巴布达。艾玛飓风在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和岛屿疯狂肆虐之后，紧逼多米尼加和海地。另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披露的信息，艾玛飓风随后将吹向古巴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预计将在本周六或周日在佛罗里达州登陆，并会出现灾难性的强风和洪水，可能造成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飓风灾害。佛罗里达州已针对南部沿海城市发出撤离令和预警令，美军也撤离了奇威斯特海军航空站5000名海军家属及平民，只留下约50人维持基本运作。佛罗里达州曾在1992年遭遇5级飓风安德鲁飓风的洗劫，当年安德鲁飓风以270公里的风力时速肆虐佛罗里达州，至少造成60人死亡，10多万民宅被毁。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节目《中华世界》，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台湾2018年县市长的选举，在似乎无党派自我标榜白色力量第三势力，而且在上届选举蓝绿通吃的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柯批，前一阵子因为台北大巨蛋等的老旧弊案处理得不得民心，民调声望一度的下掉，但目前情势似乎有所转变，复杂化了。本次中华世界，我们下面就来采访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台北市长柯文哲本次在台北主持这个市大运，那他的民调因此就回升，那有人说他是蔡英文的好棋，怎么说呢？
是这样子，2018年台湾在要举行地方选举哈，那其中台北市市长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哈，那目前的市长柯文哲是无党籍，只是他在2014年当选的时候啊，他事实上是跟台湾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是做合作的。民进党那一次不提人选，那他击败了国民党提名的连胜文，连胜文是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公子。那国民党在2016年失去总统大选，失去执政权之后啊，2018的台北市他非拿回来不可。如果对国民党来讲，如果拿不回来2018的话，那么他在未来2020的总统台湾总统大选呢、就会没有威胁力。可是国民党现在很尴尬啊，就是他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选浮上台面。那在四大运之前呢，民进党则看柯文哲啊，产生了路线上的分歧。这路线包括对中国的两岸政策，还有柯文哲就柯P啊， 对民进党的中央执政有非常多的批评。
嗯，
所以我们在先前做民调的时候，很明显发现哈，传统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台北市啊，有40%的人啊，他是不支持柯文哲的。可是这次四大运等于扭转了这个形势哈，柯文哲成功吸收到了中间选民，
嗯，
或者浅蓝浅绿的这种支持。那这个支持是来自于说四大运被于被这个反年金改革团体干扰，然后柯P因为这个事件啊，还有随后在这一连串的比赛中，台湾的选手不断的拿到金牌，让柯P的形势看涨，他就受到这个选手金牌光环的加持。那对民进党来讲，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如果民进党在2018跟柯文哲分道扬镳，也就是民进党也推自己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对国民党来讲会形成一个最有利的局面。那柯文哲呢，因为四大运的关系啊，所以现在民调就明显回升。那民进党如果不提人选支持柯文哲的话，对国民党来讲将会形成很大的困难或者威胁。
对，
那对于现在执政的蔡英文总统来讲，如果柯文哲可以有效的牵制住国民党，那么对于民进党在台湾其他县市的选举布局就会取得非常有利的地位哈。
几月选呢？就2018
在明年的11月12月哈。
OK，
它距离现在大概一年多一点。因为在台湾的选举里面哈，台北市还有新北这两个地方哈，我们说是所谓双北选举啊，一定是耗费最大资源的地方。每一个政党在这两个地方同时推出适当的候选人都不容易。民进党其实也有类似的困扰，所以如果他台北市如果不提支持柯文哲，因为柯文哲现在民调也回升了，
是，
那对国民党来讲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民进党就可以把力气放在其他的地方，可以扩大战果。所以我们才会说哈，柯文哲有可能成为啊蔡英文在2018年选举里面最好的一步棋。当然这个还要看未来的一些变化，也就是说柯文哲必须在未来的一年内要继续保持现有的声势。那柯文哲在台湾政坛是一个出了名的怪咖，他常常不按牌理出牌，可是他也深受年轻尤其是大概40岁以下的族群的支持。所以柯文哲虽然批评民进党中央执政批评得非常凶，在民进党里面也有差不多40%的民进党支持者不会支持柯文哲，可是柯文哲现在却变成了对蔡英文来讲非常有趣的一步棋。这步棋很可能可以有效的牵制住国民党，所以柯文哲则可以有效的吸收国民党的火力，可以让国民党有限的资源没办法分散到台湾其他的地区。那这对民进党在明年的地方大选上就会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一步棋。
还有柯文哲他自己说提到一个这个救小英的理论，这就是说小英需要帮忙，这怎么回事
啊？简单讲，柯文哲的看法就是如果柯文哲他能够守住台北，也就是他可以顺利连任成功，那么在2020的总统大选里面国民党就没有赢的机会。简单讲，对国民党来讲他必须要跨过几道门槛。这所谓的门槛呢，一个他必须要拿回台北市，第二个他必须守住新北市。在台湾2300万的人口里面，大概1200万的有效的公民哈，也就是会有1200万张选票。台北是有260万张，新北是400万人，那在台湾2300万的人口里面，光是这两个城市啊，就占了差不多1/4哈。所以呢，柯文哲的理论就是说，如果民进党支持他，不提人选，他能够守住台北，那在野的国民党在2020几乎就没有机会可以挑战蔡英文。那当然这是柯文哲的一个在说服民进党，因为他前面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的矛盾其实非常深，所以柯文哲是用这套理论想要说服民进党继续支持他竞选台北市市长的连任。
所以这柯P的这个政治越玩越成熟了啊。
是，他绝对不是一个素人，他其实是很聪明的一个政治人物，
学得快。
但是呢对，但是他跟一般政治人物有一个特性，就是他常常乱讲话或者讲错话，可是他有的时候呢又会讲到一般民众的心里面。所以他不是传统的民进党人，就是他不是传统的绿军，但是呢他也不是蓝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他看成是台湾第三类的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第三势力的一种代表人物。
就是前一阵子也闹得很凶的，然后他不是开了那个世大运的那个国际记者会吗？
是，
而且讲出这个三字经这个王叉叉，然后还有好多这个网友点赞呢，90%的网友点赞他。
49万多的人帮他点赞哈。那么讲，正常状况下哈，一个首都市长讲出这种三字经啊，是很不礼貌而且没有格调的。
对啊，
但是因为四大运在台湾举办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哈， 台湾因为不容易举办这种活动，所以很多台湾民众就会觉得有一种荣誉感，共同参与，那他居然被破坏了，所以破坏了这群人就会成为社会上共同敌视啊，社会公敌。那柯文哲这个时候他骂出这个三字经，事实上是等于把这些人心里的感受讲出来，
大快人心啊。
对，所以就是说他跟我们所谓的跟一般群众的感情同步啊，所以其实这是柯文哲，我说他是台湾的第一种政坛的异类哈，其他的人讲三字经一定会很惨，有些政治人物，
如果是马英九的话，你们想想看，
那这不得了哈。但是柯文哲讲了以后呢，他甚至没有正式道歉，可是呢，这个风波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没有影响，反正因为这个事情才把他的声望又往上推，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很特例，可是这也就是我在讲的，就是说我在观察柯文哲，他不是传统的台独派，他不是传统的绿军，他虽然是跟独派的人意识形态相近，可是他又做了很多看起来像是蓝军的动作，所以他是一种夹杂蓝绿下的一个第三类型的一种政治人物，
所以他跑到中国大陆去也是吃得开啊，
是，对，他做了很多民进党做不到的事情，这也就是造成民进党里面有四成的支持者没办法认同他，
那
但是这一切呢，都是因为四大运啊，造成民进党现在要提名上面来讲要跟他竞争变得很困难，而且民进党很清楚，如果他跟柯文哲分道扬镳，等于就是把台北市市长的宝座送给了国民党，
那还有一个跟他对立而且这个地位也是蛮平等的，就是台南这个市长赖清德，那这个民进党他会怎么样部署这个棋子的？赖清德他肯定也是不是一个小咖，他不选台北市长吗？还是他选新北市长？还是说他都不选？他打算就是未来直接竞选总统大位呢？
赖清德的状况目前是最混沌不清的哈，最暧昧的哈，基本上他不会选台北市市长。那民进党里面很多人希望他能够选新北市市长，因为新北市是台湾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哈，它有400万人口。可是对赖清德来讲，他已经当了8年的台南市市长，他去当新北市市长，事实上对他历练来讲没有帮助。可是对民进党来讲，等于是开疆扩土有功，所以他在民进党的地位非常的尴尬。也一般我们也在推估他未来可能成为行政院院。那他目前的下一步计划呢？一般来讲，我们的观察，他大概把重点放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也就是蔡英文如果可以连任，蔡英文连任完之后，2024的总统大选才是赖清德的首要目标。
那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因为前一阵子他不是到国外去，然后讲了一个什么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亲什么？
前一阵子去美国哈、在参加一些台湾社团的邀请的时候做演讲，就有人问到一些有关两岸的事情。那当时赖清德他就拿出了4个字，叫做亲中爱台。那过去这4个字很妙哈，过去这个国民党在讲的哈，或者蓝军在讲哈，但是亲中爱台往往会被民进党或者被台湾的独派人士把它讲成是亲中卖台。可是赖清德讲这4个字不会跟卖台连在一起。所以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台湾政坛一般民众里面所受到的那种宠爱的程度哈。那他这4个字丢出来，当然就引起很大的讨论。事实上他在那一次去美国的行程过程当中啊，事实上他还帮蔡英文啊，也就是台湾现在总统蔡英文做了不少宣传，帮蔡英文讲了不少话。赖清德目前的策略很清楚啊，
哪一方面的话？
他不断的跟在美国的台湾侨胞哈、讲说。事实上这个蔡英文所推的年金改革，乃至于一例一休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甚至对台湾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讲，长期来看它也是对的，只是这个过程会有很多波折，他甚至准备了很多 PowerPoint 来解释这一切，那当然解释的还包括他在台南市的治理的政绩，那赖清德在那一趟美国的这参访行程当中，也跟美国的一些跟政府有关的智库或者跟民主共和两党有关的智库做了不少接触，那赖清德在做了准备，你可以这么看，就是说赖清德有地方政治的历练，有地方首长的历练，有这个立法委员、中央民意代表的历练，他所欠缺的是两个环节，一个是中央执政的经验，这也就是先前我们谈到的，一般认为他可能会有机会会出任行政院院长。第二个是他比较陌生的，就是国际政治，尤其在两岸敏感的这种处理技巧，还有财经议题上面。所以民进党传统来讲呢，的政治人物啊，最缺的第一个是财经。第二个呢是中央经验啊。赖清德来讲，未来讲，我们一般的观察是他应该要补足这方面。那这也就涉及到赖清德下一步怎么走。那最要有趣的，就是前一阵子民进党里面或者台湾的独派有一些人在反对蔡英文。那赖清德总是会跳出来， 支持蔡英文，他是很赤裸裸的表态，
嗯，
甚至很多台湾独派的人希望赖清德能够取代蔡英文选2020的总统，
嗯，
那赖清德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态说他绝对不会选2020的总统，
嗯，
从这个态度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赖清德在策略上他一定会支持蔡英文，
嗯，
但是赖清德的策略上2020他一定要支持蔡英文，
嗯，
然后进而能够争取在2024的时候代表民进党竞选总统，
嗯，
所以他跟蔡英文之间不需要关系多好，
嗯，
蔡英文只需要赖清德表态支持他，
嗯，
表态支持蔡英文能够继续竞选2020，蔡英文一样会对赖清德有所回馈，
嗯，
那这个回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嗯，
我们就在观察的是行政院长还是副总统，
嗯，
在2020这次，
嗯，好，那个回到2024，你说赖清德可能会竞选总统，那柯P呢？柯P他也可以选了。
柯文哲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想到2024或者2020，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必须让民进党支持者能够在2018支持他，
嗯，
那因为如果2018可以顺利连任的话，
嗯，
他在时间上可能来不及准备2020，还有一个是台北市市民刚刚选完，他当
所以2024，我提的是2024，嗯，
这个时候他在台北市市长已经卸任了，必须要看他能不能连任，连任以后做得怎么样，
嗯，
才可能去看2024。还有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因为有很多强棒，
嗯，
不只是赖清德。到2024的时候，还有台中市市长这个林佳龙，
嗯，
这些人都不会礼让柯文哲，所以目前对柯文哲来讲，他必须先过了2018，有了2018以后，他才能再去看其他的。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采访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柯P因为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成绩受到台湾大部分民众肯定，翻转此前低迷的民调，与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未来互动合作的可能性。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罗拉为您带来的节目《法国风光》，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进入九月，法国各大酒庄又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葡萄进行酿酒。那么大家何不前去勃艮第，沿着被誉为酒的香舍里舍大街的勃艮第特级佳酿之路，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酒和内敛的朴素风情呢？大家知道勃艮第和波尔多属于驰名世界的法国两大著名酒区，勃艮第大区拥有37个村庄，包括30多种特级葡萄酒在内。在勃艮第旅游可以探访不同的葡萄酒酒庄之外，也不要忘记拜访名胜古迹，比如勃艮第大区政府所在地地容就以生产芥末而驰名遐迩。富饶的勃艮第大区拥有丰富的葡萄品种，和世界最著名的罗曼尼康帝葡萄酒、尚贝尔坦葡萄酒等葡萄酒的酒庄，沿着勃艮第的佳酿之路探访酒庄，可谓是个有趣的旅游。无论你步行或者骑车或者自驾，都会是一种难忘的体验。那么首先就要找到勃艮第的地理位置，从欧塞地区到马孔地区，这里也组成了勃艮第佳酿之路的北段。勃艮第特级佳酿之路总共有64公里长，也是当地六条葡萄酒之路中的最著名的一条，被誉为酒的香舍里舍大街。这条顶级葡萄酒之路不仅沿途风景如画，而且顶级葡萄园星罗棋布，一些葡萄酒酒庄还向游客们敞开自己的酒窖，介绍品酒知识。而且今年当地庆祝勃艮第佳酿之路正式命名80周年，沿途更有不少庆祝活动。其实勃艮第地区早在公元前就开始酿酒，随后在1098年左右，天主教的一支信奉勤耕苦修的教士们在勃艮第一个叫做西多的地区建设了一个修道院，创办了西多会，教士们掌握酿酒的技术。根据传说，不少教士们会用舌头去品尝土壤的方法来分辨土质，他们认为只有
富有一些特质的土质，才能种相应的葡萄，酿出特质的葡萄酒。于是 Klima 的概念就逐渐形成。另外，在2015年7月5日，勃艮第葡萄园的封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录，这对勃艮第当地1247块具有各种不同自然特质的葡萄酒土壤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也是一个正式的认定。可惜的是，现在如举世闻名的罗曼尼康帝酒庄不接受参观，只是知道葡萄酒品酒师罗伯特·帕克的评价中，罗曼尼康帝各年份的葡萄酒都在90分以上。如此大名鼎鼎的葡萄酒庄去不了，那么也可以去试试如上贝尔坦小村里的葡萄酒庄，参加不同的品酒活动。沿着勃艮第佳酿之路一路游览下来，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葡萄园，美丽的自然风景，感受到了勃艮第的富饶。这里少见有人显富，也没有显赫的城堡建筑，更多的是内敛和低调。各位听众，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秋天何不去探访勃艮第著名的佳酿之路呢？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政府誓言阻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公投，如何严厉制裁朝鲜，国际社会凸显分歧大。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兼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玄佑表示，朝鲜导弹下次或许飞越东京的上空。面对起诉法国宪法委员会授权政府改革劳动法，马克龙五年任期重点承诺终于破冰。方济各到访哥伦比亚巩固和平，中国禁止加密货币做代币众筹，比特币币值急剧下降。伟大舵手祖印失灵，毛新宇在19大党代表出局。中大港独标语被撕掉，多间大学相继跟进，悬挂已是声援。武昌职校豪华班、兰博基尼、宾利等名车任由学生拆完。湖南法院将审李明哲案，李静瑜获赴大陆旁听，要求自由答辩权。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倪楠为您共同主持的，技术支持由 Philip 提供。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名叫《Down the Road》，意思是走下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Goodbye, baby.
Down the road I go. Down the road I go. Down the road I go.
Darling, how long we should go?
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